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九点一刻谈些吃喝，我是九点一刻。不知道收听的大家和我是不是同一个世代啊？小时候呢，我在家里看的卡通啊，不外乎就是迪士尼频道，那不然就是 Cartoon Network。那尤其是 Cartoon Network 看比较多，印象深刻的经典卡通有一大堆啊，什么德克斯特的实验室啦，杰克武士。胆小狗英雄、小红帽恰恰、霹雳骷髅猫之类的，但是呢，直到现在啊，我时不时还会找来看的，基本上就只有《汤姆猫与杰利鼠》。虽然呢，从现在的角度回去看啊，里面的内容充斥着各种种族歧视啊、性别刻板印象，还有一大堆的政治不正确，但小时候我哪里懂那么多啊，就只是觉得哇，里面。Tom and Jerry 的互动非常好笑啊，各种追逐、跑、跳、碰，还有变成各种形状，非常有趣。那小时候也看得非常开心啊。但我们今天不是要聊 Tom and Jerry 的剧情，而是呢，每次 Tom 都会用 cheese 来引诱 Jerry， 而且整部卡通都只用一种充满孔洞的 cheese。那这个就是引起我很好奇，第一个是老鼠到底真的喜欢吃这个吗？那第二个是为什么 cheese 都是充满孔洞？而我后来，那时候我妈比如说买起司给我，那就是买那种一片一片的安家的那种，我就很好奇啊，为什么没有？那我妈她不知道原因，所以她就骗我说，哇，那些都是被老鼠咬的，所以才会一个洞一个洞。那时候年纪很小啊，没什么见识，就信以为真嘛。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借这个机会来好好聊聊 cheese。这个在欧洲，它是博大精深、变化繁复的一种奇幻的乳制品。cheese 这个东西呢，最早我们大概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当时在中亚地区的人发现哦，你只要把乳品不管是牛乳或是羊乳，或是各种乳制品，你把里面液态状的那个乳清去除掉，不管是透过酸还是透过其他方式，好像是凝乳酶。你再加入盐巴，就可以让这个乳品呢长时间的保存。而大概也是在那个时期啊，人们发现呢，把某些动物的胃切碎以后，跟牛乳或者是羊乳这种乳品放在一起，就是搅拌在一起，也可以产生凝固的乳制品。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凝乳酶的来源了。那一直到中世纪的欧洲时期啊，这个欧洲是进入封建庄园的时代。封建的庄园呢，跟修道院也逐渐发展出各自的技术，就是制作乳酪 cheese 的技术、啊、那当然就会出现一些，有小型、有大型的 cheese。在当时比较小型啊、比较湿润、比较容易腐败的 cheese 呢，主要呢是修道院提供给附近的城镇使用，比如说一般的人民啊会去使用，而比较大型坚硬，比如说像你在电视上啊一些饮食节目看到那个意大利的帕玛森 cheese， 或是法国的 Comte cheese， 这种耐久存的乳酪呢就会送到比较遥远的地方，因为它可以经得起运送嘛。那有时会送到可能各个遥远的市集啦，或是提供给各个阶层的贵族、阶级、骑士、武士去使用。那也是在这个阶段、哦、因为欧陆各地呢都会制作 cheese， 那欧陆是幅员辽阔嘛，所以又有各自独特的风土气候，还有不同的制作的技术，使得在整个欧洲大陆上 cheese 的类型变得又多又繁复。那法国啦、意大利、德国、瑞士、比利时等等的，都有数十种以上不同的乳酪的类型、啊、而光是法国，它就有上百种。随着 cheese 饮食文化的崛起、哦、这个欧洲的贵族呢也开始会被要求说你要懂得如何去品尝和鉴赏 cheese。在欧洲、有一些译文的那个民间的笔记里面、啊、就有记录查理曼大帝，法国的法兰西的查理曼大帝呢，有一次在吃 cheese 的时候，他把上面那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像那种都是霉啊有颜色的地方，他就把它刮掉。而制作 cheese 的主教呢，就特别跟他讲说：“大帝，这个才是 cheese 的精华的部分。”那查理曼大帝听从他的建议，那按照这个方式去吃，以后就觉得真的是比较好吃，还跟他讲说：“那以后呢，一年要做多少送到我这边来？” 这是一个野史了。但这是关于贵族的部分。那在平民百姓之中呢，因为食用肉类并不是那么方便，所以 cheese 有时候又被称为白肉。在当时呢，对一般的民众或是平民，它可以提供广大群众蛋白质跟脂质的来源。一直到了20世纪初期啊，这个一二次世界大战重创整个这个欧洲地区哦，使得过去啊这个长时间累积起来的 cheese 的多样性和品质，这个完全受到严重的伤害。大部分的农地呢就沦为战场，人力物力都被用于投入战争了。传统的乳制品被具备规模和效率的工业弱产品就这样取代了，一切呢就走向标准化、自动化，使得这些食品啊可以快速的投入战争支援前线。直到战后至今哦，才渐渐重新建立起传统 cheese 的品质和产量。那也是在法国，在1973年的时候，针对 cheese 设立法定产区制度。这个制度其实我们应该不陌生了，在我们之前聊葡萄酒的时候就有提过的 AOC。那现在应该是改名叫 APC 啊。cheese 的法文是 fromage， 所以呢，这个整个 AOC 你就是 fromage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这个就是提供 cheese 这个东西，它符合这个产区认证规定的一个方式。那也是提供消费者在选择 cheese 的时候，有多一层保障跟选择的参考。虽然呢，在传统的 cheese 是渐渐的复苏，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去超市买到的 cheese 啊，绝大多数99%以上都还是工厂工业化生产的。那不管你买到上面标示的写的是 cheddar、帕玛森、Brie 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只是工厂针对不同的类型的 cheese， 它去进行风味调整之后的结果。其实与传统制成的乳酪还是有不少的一个差距哦。那我们聊了这么长的一个 cheese 的历史，所以 cheese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我们就要从牛乳或是羊乳开始讲起了。一杯牛奶里面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成分，分别是脂肪球，还有聚集成微胶粒的酪蛋白分子，跟比较小的乳清蛋白分子。那其他当然还有水啦、矿物质跟糖分等等等等。那传统 cheese 的做法呢，就是你用小牛啊、绵羊或山羊的第一个胃的肉块来萃取凝乳酶。而这些凝乳酶基本上只会出现在奶牛、小牛的体内哦。一旦小牛逐渐长大，它就不会再生成凝乳酶了，所以必须在它还没长大、还没断奶之前就要宰杀，借以取得胃里面的凝乳酶。所以你可能会听过很多吃素的朋友，他拒绝使用 cheese 或是其他乳制品，那这个就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制程是必须宰杀动物的。那即使你会想说啊，那不就是牛奶而已吗？但关键的凝乳酶是透过杀生而得来的。那好在呢，现代我们有透过基因工程的方式，我们把这个凝乳酶制造的这个基因呢，可能移植到细菌或霉菌，所以可以从细菌或霉菌身上去萃取凝乳酶。这也是一些如果你在买 cheese 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标示可素食的 cheese， 他们这种 cheese 使用的凝乳酶的来源了。那凝乳酶会使这些原本小团小团聚集的酪蛋白呢，它聚合成非常庞大的长链结构。那从聚观上面外观上来看，它就是逐渐这个牛奶它开始逐渐凝固出有弹性的一种固态的样子。那凝固的过程呢，就会吸出很多水状的乳清。那接下来可能透过加热啦、塑形啊、添加盐分啊、发酵啊。调整微生物生长情况、然后控制熟成风味变化的范围，这等等的一些制程，最后呢完成以后进行熟成的工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 cheese 都会有熟成、长时间熟成的这道工序哦。湿乳酪啦等等一些，或有一些像是透过酸凝结的 cheese， 什么是酸凝结的 cheese 呢？就是酪蛋白凝结，当然也可以透过投入酸。那就像你如果在牛奶里面加入柠檬汁，然后摇一摇就有凝块，这是一个做法。但酸乳酪有什么比较有名的例子，像是 ricotta， 这些其实就比较不适合熟成了。那反而像是帕玛森、cheddar 或是 comté 等这种硬质的乳酪，它可以在适合的环境之下长时间慢慢存放蜕变，就有点像是红酒 有些红酒它可以经得起长时间的陈放，慢慢的熟成蜕变。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决定 cheese 类型的风味啊，有三大要素。第一个就是乳品的本身，那凝乳酶，还有产生独特风味的微生物。我们先讲乳品，乳品就我们可以想象成它是葡萄酒的葡萄。葡萄呢，它葡萄树种在哪里？它吸收了阳光，然后土壤里的矿物质会决定葡萄带有怎样的基本风味。那站在牛奶上面也是啊，牛吃了什么？它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它是吃青草，还是吃牧草，还是吃甘草？心情好不好？有没有听音乐？有没有听莫扎特？天气呢对它的影响，都会反映在它们生产的乳汁里面。如果他天天的吃野花野草的，那自然呢就会产生出比较独具芬芳的牛乳了。但我不知道听莫扎特的牛，它产生的牛乳又会是怎样的效果。好，不管，那在发酵的过程中呢，在发酵的时候，微生物呢扮演的是最关键的角色。在欧洲，他们选用的菌种非常多，那很多传统的酪农场，他们会用上一批留下来的乳清，里面还有上一批残留的一些菌种，来作为发酵新的 cheese 的菌种来源。这概念你可以想成，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小当家》里面，在这个对上黑暗料理界的时候，白罗家他很骄傲的拿出一个蜀汉老面的那种概念啊，从蜀汉时期留下来那个老面，上面还有以前的菌种，可以持续拿来发酵，就是一模一样的概念。那这些菌种呢，其实很多就是在自然环境中就存在的。其中呢，还有很多其实是跟我们生活在人类的皮肤上。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 cheese 它带有浓郁的汗臭啦、臭袜子啊，乃至于泥巴、潮湿房间、马厩等等这种，或者是地窖的那种味道。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啦，即便是在欧洲，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不过呢，我们要了解哦，所谓的发酵，说白了就是使食物在控制之下呢进行有限度的腐败，那透过对微生物的作用，使原本比较大的分子逐渐分解成小分子，然后使得风味借以释放出来。那在超市里面最常见的呢就是 blue cheese 蓝纹 cheese 了。好，那讲到这里，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 cheese 的小故事，接下来我觉得好好的跟大家聊聊几种，好，我们去市面上买的时候比较常见的 cheese。让大家去挑选的时候，可以知道说这些 cheese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也知道它的风味呈现是如何。那首先呢，我们最常出现在披萨啦、cheese 条和焗烤上面的 mozzarella， 对，这我们第一个来聊聊好了。这种 cheese 之所以能够这样拉扯、拉丝，然后哇这样子拖，是因为呢，它在制造的过程之中啊，会在热水之中不断的揉捏，让那个酪蛋白呢不断的交错堆叠连接在一起、你就想要在那个蛋白质结构不断的编织成一个结这样的感觉，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劲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就是促成 mozzarella 可以拉丝拉很长，而不会容易这样一切就断的一个形态。那这个就是大家最常吃的 mozzarella。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在汉堡里面看到的 cheddar cheese。这其实是一个英国的 cheese， 它其实是一种硬质 cheese 做法，在牛乳形成凝块之后呢，会大概加热到55度左右，这时候就会吸出更多的乳清，排出更多的乳清跟水分，然后呢，再把这些凝乳块比较排出更多乳清跟水分凝乳块，重复的堆叠、黏膜、压碎，然后再塑形，重复这个动作，最后呢，把它压成形以后放置慢慢熟成。所以你在超市买 cheddar 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上面标示有的是什么3个月，有的是半年、那事实上呢，这种 cheddar cheese 它好的呢，它熟成个3-5年都不是问题，风味会非常的丰富。只是说，熟成3-5年对这个制造商对业者来说成本真的太高了。再来啊，这个我们下一个呢，这个比较特别。有时候你在逛超市的时候啊，可以在乳制品架上面看到这种小小一片哦，蛮小的，价格不菲啊，也大概我忘记大概多少了。但是当你买回家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哇，那个独特的烧臭味，加上那个非常诡异的颜色、让你望之却步，根本就不太敢吃。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blue cheese 蓝纹起司。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它上面会有那蓝蓝的，看起来有点恶心。上面满布的那些蓝纹呢，其实是青霉菌产生的那个菌丝造成的。那一般来说呢，这种 cheese 都会偏更咸一点，然后它的味道呢非常凝缩而且浓郁，大部分的人都难以接受了。但其实你们可以勇敢尝试看看，然后去试着寻找它这个蓝纹 cheese 迷人的地方。那当然，如果你们直接尝试直接吃的话，其实可以搭配甜白酒啊，像什么呢？像贵腐啦啊，或者是冰酒。那冰酒如果买不起，觉得冰酒太贵，你可以单纯试试看德国的甜白。这两者的搭配呢，往往会有很意外的惊喜哦。那当然呢，还有另外状况，就是很多人买了 blue cheese 以后就觉得哇，它实在是太难接受了，那不知道怎么处理，丢掉觉得浪费，所以就放着。然后结果放了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看，发现它那个蓝色的纹路颜色又更深，然后质地变得更软，然后有点水水的，就以为它坏掉了。但是事实上，一个充满霉菌的一个 cheese， 它根本就没办法再坏掉。而且呢，因为有了这个霉菌的存在，它反而可以抑制其他细菌的生长，所以它其实不会坏掉，它只是味道会变得更浓。但如果你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状况，如果放在冰箱，然后又放太久，没有隔绝空气啊，这样不是一个良好的保存环境之下，这个持续滋长的这个霉菌呢，它会使 cheese 逐渐慢慢分解，最后整个化掉。所以呢，买了之后呢，就拜托请记得赶快吃完，没有吃完就放在冰箱好好的储存起来。那你们也可以有一个做法，或是我自己会这样做，如果你吃不完 cheese， 你可以拿那个烘焙纸，然后把 cheese 包起来，那能包密一点，那把它放在冰箱，这样呢可以把 cheese 良好的保存起来。好，今天我们来讲最后一个，也是你在超市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聊到 Jerry 那种杰利鼠，它会钻来钻去的那种典型的有洞的 cheese， 这个其实是瑞士的艾曼塔 cheese， 而那些大大小小的孔洞是在制造的过程中透过丙酸发酵产生的这个醋酸啊、丙酸啊，还有二氧化碳气体膨胀的产生的孔洞，那它是透过三种菌种，所以会创造出非常独特而且复杂的风味。但好处是它那个风味呢独特，然后清新却又不会浓到让人受不了。有名的瑞士 cheese 锅 fondue 啊，就是用这种 cheese 当锅底啊。所以呢，大家以后也不要再听进什么啊那些东西老鼠咬的，何况。这个是科学家有试过，如果让老鼠真的去选它要吃什么 ，cheese 往往是它最后一个选择。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对今天主题或吃喝饮食文化有兴趣的，欢迎继续订阅收听九点一刻谈些吃喝。我们下期见，拜拜。